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人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也希望能够再次和您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可能很多朋友在上个礼拜也发现到了一则新闻，非常的有趣啊。虽然是在整个的实施的过程上面没有出现，但是上个礼拜我们所听到的所谓要苛征单身税这件事情倒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当然这只是一个舆论上面的提出来讨论啊。可是呢，很多人也就开始在想说，难道我们单身呢也是有一些的这个错误还是怎么回事所以不管是这个民意代表啦，或者是说很多的这种不同的一个产业界的人都跳出来讲话，似乎又开始很多人说，难道单身是这个我们所希望的吗？还是说难道进入到婚姻当中才是代表一个很健全的一个生命啊？当然我想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似乎这个晚婚那个情况或者是说不婚族似乎也是逐渐在增多，但是呢，我想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如果真的是要进入到婚姻里面，我想考虑的倒不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刺激这个生育啦，我们的这个生育率啦，或者是说如何能够让我们现在单身的人数来减少。或许我们还是真的要来想一想，如果我们是进入到婚姻当中只是凑个数来做这个理由的话，我想那真的是一件是蛮恐怖的事情因为接下来所要面对的是一大堆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要进入到婚姻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带着一个更正确的一个态度，甚至两个人之间常常会有冲突的时候，该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因应，我想这才是真正的能够进入到婚姻当中我们所要去预备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在今天空中呢，要来到了我们星期一的单元摩登都会情，真希望能够在所有的在都会当中寻找真爱的朋友都能够去找到那一份好的感情，不是为了其他的原因，而是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们能够共同建造一个美好的家庭。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摩登都会情，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人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最近的空中呢，我们将和朋友们再次来分享如何寻找到一份真爱。而今天呢，雅玲同样的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爱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来分享。李哥您好。
大家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李哥，我不想说当您听到要苛征单身税会不会觉得不想李哥您会觉得说在现在还是真的有很多单身的人单身跟进入到婚姻我不想说李哥您会怎么去看待这两个我们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关系或者说一个状态呢？
单身和婚姻就是两个不同的生活方式，两个不同人生的阶段他们有什么两个不能互相比较，说哪一个是应该，哪一个是比较正常，或哪一个不正常，那不应该这样来看待，这样的。
所以没什么好坏之分。
如果说想在单身上打主意要课税，就让人家觉得说到底是要在单身上面来开点油水呢，或者是要鼓励单身结婚？如果鼓励单身结婚呢，我想这个课税方式大概不是一个很好的鼓励的方式。这样的所以这个当然难免会引起这种社会的这个觉得一个热门的话题那我想其实单身和结婚两都是不能够互相比较的，说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不好其实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一种人生的阶段，这样的那单身呢就快快乐乐的过个单身贵族，这样的结了婚呢好好经营婚姻，那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面对结婚或者单身的人生
哼，所以我想其实进入到婚姻当中所面对的是跟在单身生活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的形态。当时也因为这样的事件呢，就有人提出说，像现在有些人不愿意生小孩，是因为觉得社会环境太差了，其实怕自己有了小孩之后该怎么去教育他，甚至有些人也怕进入到婚姻当中，就是怕说到底我进入到婚姻里面是不是能够是一个美满的婚姻啊，如果不是美满的婚姻啊，还是不要进入的好。所以我想其实会在人们的心中有一种恐惧，就是面对到底婚姻会不会幸福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要请李哥和朋友们谈到一个主题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婚姻里面我们说两个人没有冲突，没有口角，没有意见不合，那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可是难道有这些就代表是不幸福，或者是说婚姻就没有任何的盼望吗？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空中是不是也可以请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呢？
我想多数人目前这个婚姻呢的给人的感觉就是很麻烦是一个重担这是不容易处理的一个事件所以很多人干脆算了不要结婚好了或者有些人就是结了婚以后呢，那么他也想不去负这种责任，也不想去好好的经营他就结婚就结婚就好像觉得说好像船到桥头自然直这种心态其实呢大可不必，这个婚姻并不是那么可怕。如果我们按照正确的一个对的蓝图来营造我们的婚姻，使用正确的材料还有呢正确的建造的方法，那么这个会一个美好的一个结果，就好像一栋大楼一个漂亮的房子，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来造成的。所以同样的婚姻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来面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婚姻不是说是一帆风顺，什么都是很这个合乎我们每个人的理想。因为两个毕竟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那这种要适应要调整，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那前面我们讲到这个明白为什么要结婚如何能够建立合一的关系，那么讲到怎样有透明的沟通这些都是营造婚姻正确的方式的一个分享，一个教导。那么今天谈到说，但是万一出了差错，出了状况怎么办？那这是我们需要去处理的，需要去调整的比如在施工打造的时候忽然这个在方法上面可能材料稍微少一点了，结果发现这个地方有问题了，那么怎么样去把它调整过来。所以在婚姻里面的一个最常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夫妻之间的冲突。那么这是一般人很多人会碰到的。那碰到冲突之后，人常常觉得就是一个归咎对方拒绝沟通。那么有些人就逃避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两个人关系就更恶化，更如同路人。所以本来是一件小小的事情，结果演变成一个很大的这个家庭悲剧，甚至有时候造成社会的悲剧。所以我们看到常常有些家庭破碎的家庭母亲带孩子自杀父亲带孩子跳河孩子不满父母亲的这种互动沟通的模式，翘家上吊等等的这些的事情，就是因为在婚姻里面有冲突，但是双方都不愿意很正面的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来处理，所以就常常会造成这种衍生出来的家庭悲剧。所以这方面我们也是需要学习，当有状况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婚姻有问题，这样是我们怎么去面对，怎么用正确的方法去处理，这才是重要的。
所以我想刚刚李哥说到一句话，说有冲突不代表着是婚姻有问题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婚姻当中冲突是很真实的，甚至可能都会发生的，我们所要去做的是如何去面对，而不是好像就是觉得说这是已经世界末日无法来做任何的努力的所以我想其实那个心态上面是有一些的需要调整。所以在婚姻里面，我不想说像李哥您所看到的这个婚姻当中的这个冲突点常常会让夫妻之间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对待不晓得通常的这种夫妻之间他们会选择面对冲突的时候通常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遇到冲突的时候，我刚才稍微提到过，就是遇到冲突有冲突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是可能比较强势的人就采取这种比较权威式的要对方来迁就 另外一方啊，这种是比较强硬派的这样的方式哈、啊。万一不能够顺从，那么就用暴力来解决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有比较是另外一种就是逃避式的，就有冲突的不愿意去面对呢，就可能是离家啦、翘家啦啊，或者避而不谈啦、啊。等等的不去面对这样的，那这种是逃避式的方式，这两种是非常普遍的在婚姻里面情况。那这种就不是解决婚姻的解决冲突的好的方法、啊、那么在婚姻里面的冲突是非常普遍的啊。也说在一个结婚典礼上面，一个证婚人哈、啊，他就问这两个年轻人说：“哎，你们在谈恋爱到要结婚之前有没有吵过架这样的？”当然这对新人当然不敢说，也不知道说，也不敢说 yes 或者 no 这样的。那证婚人就说啊，如果你们没有吵过架，你们回去吵吵架再过来结婚这样的。啊，意思说好像说在鼓励他们，就是好像中国人说不打不相识哈、啊，有时候冲突会让人家会夫两个彼此更认识对方的个性或者他的看法这样的。但不过呢。其实也不一定用冲突来解决彼此的歧见，啊，就是说一次的冲突可能是一次的伤害，所以在这里讲到冲突是很普遍的，但是不一定要用冲突来解决彼此看法的不同或者说误会、啊、其实很多夫妻造成的冲突常常都是误会的，一个眼神啊，一句话啊，或一个态度啊，或者一个一项决定啊，这样等等，比如说啊，可能先生回到家里面说，哎，怎么今天还没有晚饭吃这样的哈、啊？那么这个太太说，啊，你这个怎么好吃懒做，一回家就想吃这样的哈、啊？那么我也曾经碰到一个例子说，一个太太问先生说，今天晚上还、啊、要吃什么这样的哈、啊？结果这个先生忽然说，你这个女人真奇怪，甚至变成答非所问这样的情况里面。嗯，不知道他想到哪里去这样的。那这种情况其实所以说这种事件引发出来冲突在家庭里面是非常的普遍的，任何的这种绿豆芝麻的小事情都会引发夫妻之间的误解误会，而这误解误会再加上两个的情绪作用而产生很大的冲突这样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是要小心，当有冲突的时候呢，可能这是一个机会，就是建立彼此合一的一个过程，就是更了解对方。哦，原来他不是有这种表达的方式，或者哦，原来他不是，就是他看中的事情我忽略了这样的、啊、然后引发他很大的情绪波动这样的。所以这个可以引起彼此更认识而造成合一的关系，你就自我调整啊，修正表达的方式或者对对方的态度。但也另外呢，可以也可能导致彼此孤立的一种过程，就是说哦，你这人真小心的，一句话就受不了了，算了，以后都不跟你讲话了。
嗯
啊，这种就恶性循环下去这样的。那我们采取用这样的模式呢，就会造成彼此分裂、彼此孤立的隔绝这样的情况。所以冲突呢，可能是一个促进彼此了解的一个机会、一个转机，但是呢也可能造成分裂的一个机会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当有冲突来的时候，第一个要把握住的是说。应当让这个事情的结果呢，让我们彼此更多了解，而不是说啊，这个某一方的胜利哈、啊，就是说我赢了，你看这件事情我把它摆平了，终于他可以屈就我迁就我哈、啊，还是按照我的意见这样的。那这个常常不是一个最好的建立夫妻合一关系的一个模式，一个情况。
嗯哼，那我想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在面对说如果冲突的时候，我们似乎会很结果导向啊，就是最后的结论是到底是什么哈？是照你的方法还是照我的方法？所以我想包括在这个教育孩子啊，或者是说包括选这个家里面的窗帘是要蓝色还是红色啊，可能我们都觉得说也许我了解说你喜欢红色，我喜欢什么颜色，可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啊，这样子的做法是最好的。我觉得好像常常会就会陷入在那个为了最后的那个结论而僵持不下的一种境界了。
对，现在选举快到了，有些家庭因为选举都会夫妻吵翻了天这样的。
是
啊，谁要选谁这样的，甚至选某个政党这样，造成很多冲突的。我觉得这是大可不必哈、啊。其实家庭关系远胜过于任何外在的事物这样，所以我们要看重关系。那么在很多事情上面 啊，当然不能一概而论说你怎么办就好啊，我会有按照事情不同有不同的方式这样的。不过基本上面呢，应该来要清楚的沟通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是彼此的尊重，不同看法。那在尊重和清楚沟通当中呢，啊，怎么样来成为一种互补的模式？比如说啊，可能在管教孩子上面，可能啊母亲比较严格，爸爸比较松，比较不管。那这个如果要说你怎么跟我不一样呢？我管得很严，你偏偏把我破坏我的规矩这样子，那这个就产生冲突。可是如果说哎，我严他松，至少给孩子一个透透气的机会，一个缓冲的
角
度或者空间给他们，
是
这样，可能这是一个弥补不足是吧？所以说啊，感谢主，两个人这样做法不一样，但是让孩子一个缓冲的余地这样的，所以反而是，所以你就尊重，这样的话反而是，但是在这种尊重当中，你就可以协调方式，协调说怎么样有默契这样的情况。那像有些人比较看重分数，有些孩子，有些家长很看重孩子健康就好了，那这是不同的看法，各有千秋这样的。那么尊重了以后，大家有好的气氛，然后可以才会进一步的来协调说怎么样两个人取得一致，而不会冲矛盾呢、啊、因为如果两个矛盾不冲突，比如说因为孩子的分数，两个大人大吵起来，大打出手，对孩子来讲说你们这两个人很奇怪，因为我的分数两个大人像小孩子在吵架打架一样、他们也看在眼里，笑在心里，就也不会去尊敬父母这样的情况。所以通常呢，其实我和我太太我们两个对孩子的管教方法是会略有出入这样的。我太太就是比较注重他们在整齐啦，在功课上面的这些的。那呢，我是比较注重在好玩就好这样的。功课上面不必是可以，你可以应付就可以了这样的。那要负责任就是了这样的情况。那所以当我太太在要求孩子在工作上，哎，你要进行啊，你要做啊，你这个成绩怎么这么差，我不会去讲话，因为他代替我要求他的成绩很好。那当这个带着他们去玩的时候，我去玩，我不去跟他们谈功课的问题这样，那个就由妈妈去谈就好了这样。但是就变成了很自然的分工啊，不会太难。但是慢慢的当我们两个互相调整啊，就是并不会说一成不变，两个在两个极端这样的哈。我们彼此互相调整。后来呢，我太太也慢慢这方面也是慢慢松了，不是那么要求他们的成绩这样的。那反而我呢，我常常提醒他们，你们功课做了没有？不要玩过头了这样。所以会自动调整这样的。那这种调整是很自然的，所以就是在有些人说，比如说互补的这种关系上面这样子，比如像在打球一样的这个。某一个位置缺了，另外一个球员就补上去这样的情况，那这就是一个比较正常正确的这种互动的方式啊，这是在夫妻之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想其实在婚姻当中呢，这种冲突意见不相同啊，是真的很多的事情都会来出现，可是呢它似乎也提供了我们一个机会，去让我们有更多去认识对方，去了解对方的一个机会。那当然我想我们更要去注意到，如果有很多的冲突都是因为误会所引起的，那我想很多的冲突实在就真的觉得很冤枉了。所以如何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明白对方真的所要表达的，而不会受到误会的影响而影响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我想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待会儿节目当中就要和朋友们谈一谈，那到底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够是一个我们仔细的听，而且呢能够去真正了解对方的心呢？我们待会儿再回到今天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 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人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这个节目从周一到周五每天在空中关心您生活当中不同的面向。在台北您可以透过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在宜兰地区您可以透过中山广播电台 FM97.1， 同样的是加入在都会男人的节目当中。在今天呢，要来到了摩登都会情的单元里面，也希望和朋友们来分享如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建造一个美好的家庭。当然我想这当中是需要一些提醒跟学习跟成长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和朋友们来分享，如果要是在婚姻当中冲突是每个人都会去碰到的，我们如何把冲突是成为每一个人呢、对对方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这种彼此认识的一个机会啊，而不是只是要求某一方面的这个谁的意见啊是最后的胜利。所以我想接下来可不可以请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如果当我们在面对到这种冲突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化解而真正去了解对方呢？
刚才提到很多的冲突是因为误解误会来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你在化解冲突上，第一个首先第一个是要认真的听啊，听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这个卡内基曾经说过，最有说服力的人是倾听的人，听的人。但是很多在夫妻关系里面很少人用去听的方式来面对这样子。中国至少讲说服是用说的、但是其实呢，真正你能够服别人，能够让对方觉得很你很就是能够怎么说，能够感受到你是有心，那其实是在听啊，听这样子。我让我发现我太太在辅导一些很多的妇女那么约谈这样子，很奇特的。我没有特别专门去听，但是我发现这个来接受辅导的人，来协谈的人呢，我太太会回去跟他讲说，哇，今天我跟他一个钟头里面呢，大概有50分钟都是他在讲话这样。
是。
最后我太太会10分钟说，哎，你希望我怎么办？他才会停住这样的。所以今天很多人是很需要被倾听的，所以可能一个人就因为倾听，他说很多的事情就可以化解这样的。所以这个认真的听是很重要。那么怎样能够认真的听呢？首先第一个是不打岔，不打岔就是不要让讲一半你就听他做结论的这样的，或者是中途呢他一讲一讲你就讲说啊你就是这样，或者说哦我想你太之类什么样的，就马上有打岔这样的。那这是一般你在男女的沟通的这种技巧上面或者沟通模式上面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啊，特别是男女沟通的形式，像我太太说在跟我讲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呦，怎么那么慢呢、快点讲结果就好了，好不好？
中间的过程不用交代那么细。
男人常常都说，你再把结果告诉我就好了，这样的就不必这种拖泥带水这样的哈。但对女性来讲，她没有过程就不会有结果的，所以她，他就是需要有把这个过程都交代清楚，然后才会引到最后的结论过程那个结果里面去这样的。我记得有一次他曾经跟我讲到一个例子，他说在我们婚姻班里面这个讲说这个要好好的仔细的听这样的。那么一位先生呢就好决定要回去听太太这个在沟通着听太太话这样的。结果这个一回到家里面呢，先生就开始听了。听以后说，就听到3分钟就很不耐烦，就说：“哎，太太，你已经讲3分钟了，可不可以快一点这样？讲重点就好，这样的。”那个太太这个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办这样的。其实连对女性来讲都是一样。有一次我太太她告诉我她一个例子，在一个小组里面呢，这个姐妹彼此分享啊，都是蛮长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我们家里聚会的时候，姐妹的聚会晚上7点钟开始。那我大概8点半我就带孩子出去玩这样的。那到8点半差不多给孩子受不了就带回家去。忽然听到他们在祷告这样的。我说感谢主今天准时结束这样的。后来说阿美又说你们今天准时结束。结果他在那里看着我说没有，我们在刚刚开始祷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女性和男性不懂的地方他们是分享的非常丰富，细节交代的非常的清楚这样的。所以甚至有一个是他们的组员分享事情的时候他们连自己的这个组员都有点开始受不了，然后跟他说姐妹请你讲重点就好这样。结果忽然这个姐妹宕机了，就不知道怎么讲下去了这样的。他说糟糕，我忘记我要讲什么了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特质这样的。那往往我们很容易会打岔， 那么这个打仗呢，就会造成沟通不良。所以呢，我在个人在学习训这个训练这个沟通上面呢，我都要操练自己说，你先听再说，先听再说，真的
要耐心。
对对对对，
是。
要不然真的是一打仗以后，就是这种沟通就产生障碍，这样的，因为对方会当机就他就好像不知道讲什么才，或者说觉得，他就被你觉得很不尊重，这样不被尊重的这种情况。嗯，那第二个就是在你在沟通的时候呢，需要给予完全的注意啊。谈话的时候需要给予完全注意，不要说大人，连小孩子都需要这样的。我记得我那个小孩子在小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他讲话，我一面做其他事情这样的，那他在一面跟我讲话，想想后来他就不讲了，他就两只小手伸出来，这样把我脸转过来，转着向他，然后嘴里我跟你说，
哇，是，
所以。他是很特别，其实他也不是很特别，代表对孩子来讲也是有这个需要，就是给予完全的注意，你是眼睛看着他讲话这样的。
嗯，
那我也常常犯这种错误这样的，有时候他在跟我讲话，反正用耳朵就可以嘛，不必用眼睛啊，所以呢我眼睛里面看报纸，耳朵在听嗯嗯嗯这样的，后来就没有声音了，这样我抬头一看人怎么不见了。我在说你到底要不要听我讲啊，我说听啊，我在听啊。我说那他就说你在听，怎么没有在看我？你还在看报纸啊？你到底在看谁啊？在所以哪里有在听？那这种就是没有给予完全的注意这样的。所以后来就学会啊，如果他在跟我讲话啊，我就把这个事情割下来，完全听这样的。不是听他，这样他就觉得被尊重这样子。那实际上我跟我太太讲话，他一面做事情一面讲，这是没有问题的。我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对于太太女性来讲，她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自己喜欢的模式来对待对方，那这种会产生误会。所以呢，这个给予完全的注意啊，就是你不要去做别的事情啊，那甚至有些人就是一面打电脑一面听太太讲话这样的，这个他们都不喜欢这样的模式。
嗯，是，所以我想这是男女之间的差异哈，
不同。
嗯，
但有时候可能是先生是比较需要这样我们的特质，那么做太太就是要注意这个方面的。
嗯，
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站在他的立场呢去感受，去想，去感受。每个人的对事情的看法、想法、感受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需要。按照他的想法去感受这样子，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感受，那可能就是一个会很大的冲突这样的。比如说曾经有先生来跟我谈说他很生气，他太太睡觉睡得比他晚起来，那他都需要送孩子去上学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他没有站在他立场去讲，他为什么会生气呢？他就觉得你这个女人怎么一天到晚睡晚觉睡懒觉，这个不起来这样的。那这时候没按照他，可能是晚睡，可能他很累，可能是你需要都睡了，因为可能这个做丈夫已经睡的时候，他还在厨房整理收拾善后也说不定啊这样的。所以就往往我们生错气的时候，对方会觉得你没有感受到他的感受这样的。所以这个一般来讲就是对于在表达心情上面呢，其中有一方最重要是表达你了解他的感受。记得一次我太太回来，她心情很不好，然后她告诉我她的心态心情这样的，那我就马上跟她分析你这样，然后呢跟她做结论，然后加上三个建议这样的。没想到这个三个建议还没讲完，她就走了，她就掉头了这样的。这种就是没有站在立场去想去感受这样。她事实上她告诉我她的感受，但是不需要去替她分析。她主要是让我知道这样的。那所以人都夫妻之间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做配偶做太太的人呢，她很需要让先生了解她的感受。但是呢要怎么做要怎么办呢，这不是重要的问题。但做男人做先生比较会容易替太太分析啊，建议给他行动重点，让他怎么做这样的啊，下次你怎么做就好了，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这样的啊。我甚至有时候说你看我就早就告诉你嘛，你就是不听话，所以现在落入这样的结果这样的啊。这种都是不是对方所需要的，这种都是表错情了。所以呢我们需要站在他的立场去感受这样的。 譬如说有些人啊，在婆媳相处上面也是一样的，很容易产生的情况啊。假设说这个啊婆，这个婆婆跟公公婆婆跟啊跟夫妇一对年轻夫妇住在一起啊，当然难免有婆媳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太太啊，跟先生讲的话，今天婆婆啊对我的话不是很客气这样的啊，甚至有时候不住在一起的，会说哎，今天婆婆打电话来，对我好像不是很满意，口气不是很好。跟先生这样讲，那他主要用意就是要先生来了解他的感受。可是很多先生说，哎，算了，你就不要理他嘛，当作没这个事情发生的。啊，那要不然有些人就会说，啊，你太多疑了啊，他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这样子，你何必这样想这样的哈、啊？那还有先生呢，就会可能回答说，啊，算了，你就忍耐他一点吧，反正他日子也不长啊，你的日子比他多一点。类似这样的，那这种都是对方听起来就觉得你没有了解他的他的感受这样的、啊、他里面可能有委屈啊，觉得这个被误解啊这样的，或者他感觉到不舒服，可是呢做先生只会跟他讲说啊，你不要这样想啊，啊你不要太多疑啊这样的啊等等的，那这个都是错误的去啊，没有站在他的立场去想去感受。所以在我们的婚姻课程婚姻班里面呢，通常我们都会教导做丈夫的，如果太太来跟你诉说他的心情的时候呢，啊，你不用听他跟他讲解，不用跟他分析，不用跟他建立，很重要的方式就是说，亲爱的，我了解你的感受，
嗯，
就可以了。这样的，其实这句话蛮好用的，不只是对配偶而已，有时候在人际关系里面，或者父母对孩子，啊，子女对父母亲也是很好用的。这样的。我昨天在一个啊办公室团体里面也是分享到这样的情况，有一个单身的姐妹，她就说她用这个原则对她的父亲啊，而且发现她跟她父亲之间的距离啊拉近了一大截这样的，以前是都不讲话或者根本沟不通的这样的，可是呢她用这样一个原则来对她父亲说，现在哦，结果呢他们在那段时间里面父女之间的这种关系忽然拉近了一大截的距离这样的。所以这个是这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啊。我自己还在学习操练这方面，不是很容易，因为对于一个很理性的人来讲，或者对于做丈夫的他们就是事情导向的人来说，都要就事论事了，这个少谈感受这样的哈。这个常常就是太太跟我们谈心情，我们就是跟他谈事情这样的。这个为什么呢？常常这个太太说我心情不好，我没有办法做事情，我先解决心情啊啊，这是女性的。可是对于男人来说，事情解决心情就好了，这个你心情不好当然是因为事情没有解决啊，所以两个是在两个不同的极端这样的、
嗯、
所以我们要用对方的感受去感受这样的，他心情不好所以事情就做不下去啊，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他的感受这样啊，心情平复了事情就可以解决了这样的。但对我们男人来讲，常常就是说我就要把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压力很大，就是财务的问题贷款度，那我就把钱还清了心情就好了。
嗯哼，
可是对女性来讲感受并不是这样啊，这个钱要不要还可不可以还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要把心情先弄好再说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做在这个化解冲突上面呢，我们需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来感受，这样就更容易处理啊。之后他也告诉我他心里面一个挣扎，他说他本来发现一本书应该翻译，结果没有翻译，错过了这个翻译，结果别人已经先翻译了这样，所以他心里就觉得很啊，就是很遗憾这样的。所以最后他就跟我讲说，韩女你可不可以辅导我？
是，
我说哎，别人翻译很好，就是有翻译出来很好啊，这个不一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翻译啊，啊，就是让别人翻译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嘛，这样的情况。然后你会怪我，我说有什么好怪你，这个事情书翻译有没有翻译，这是很中性的一本书，它基本上并不是犯什么错误或者犯什么罪之类的这样的。啊，然后他就说哎呦好棒啊这样的。那这种就是从他的立场去想这样的。那如果一些事业心比较重或者说企图心比较强的人，可能说对啊，你干嘛这个失去这样的机会呢，啊你看。都是你当时没有把握机会，还给别人抢了一步，抢先了一步了，啊，你失去多少的机会了？这样，那这种两个关系就会破坏了，啊，那么就在商场上，如果对其他公司的同事这样做就算了，那夫妻之间呢，因为这样缘故，你就破坏关系了，其实大可不必这样。
嗯 嗯，是，其实我想，其实在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一些，我会发现说有很多的事情的优先次序啊，如果我们要是先看重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发现其他有一些的东西是可以做一些的变更，或者是说去有了解的一个可能性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要去最后的那个争取到底谁对谁错，而忘记了那个两个人之间关系是最优先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就会常常是在那个冲突里面而走不出来了，
甚至会选择正确的沟通模式来沟通。如果你发现说，哎，这个关系比较重要的话，他就用正面的、有助于双方这个关系的沟通方式，
嗯，
而不会选择这种破坏双方关系的沟通模式来进行沟通，这样
是，嗯哼。所以我想我们在待会会开放这个现场扣音专线23691041 23691042，也欢迎朋友能够扣音进来，不晓得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不过想最后雅莲还是觉得有一个问题很想问呢、哦，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谈到这些的应该就是仔细去听别人的心声啊，去倾听对方的心声。我觉得好像是在我们觉得对方是愿意说啊，那特别我想可能像刚刚李哥所提到女性特质他们会愿意说，可是如果说碰到男性啊，像刚李哥您说到有很多时候他们是不愿意说的时候，那怎么倾听呢？
是的，很多配偶，很多太太也会在婚姻班里面提出这个问题，我现在一句话不吭声了，怎么让他讲话怎么样让我丈夫开口说话，这样子、其实呢，这他不开口说话呢，你就尊重他，这样子，那这个会影响会感染的，这样不开口说话啊。当你尊重他，你就接纳他的时候呢，总有开口的一天，这样的。那如果你要逼他开口，这个你刺激他让他讲话，你越刺激他，他就越紧，越不想讲话。那哪怕最后他讲话出来，人口吐恶言啊，凶恶的话对待你，这样的，所以得不偿失。我不需要，你就接纳他这样的。其实我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我太常会问说：“哎，你今天怎么样？做事情怎么样？”我说我都忘记了，这样的，是意思我说我很难再重播一遍，但是我太太就说好，没关系，等你想起来再告诉我就好了，这样，接纳。
是，所以其实我想可能是不一样的感觉。现在啊，然后最后有朋友已经call in进来啊，也希望能够跟我们分享，我们一起来接听。喂，都会男女你好。
喂，李哥还有那个
雅玲
你好，
你好，
我要分我有一点哈、要请教那个李哥，就是说哈。以前我有上过那个教会的那个婚姻辅导课，然后它里面你说以前我在我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哈，当我先生回来的时候哈，我就很想跟他
说话，是不是
说话，对不对？
是。
那后来我去上那个婚姻辅导课的时候，那好像是天下出版的，好像比翼双飞还是什么，相爱到白首，那里面有讲到是说，男人他其实他上班回来的时候，他在看电视哈、就像好像那个什么，你看他其实很想休息，比如说他就像以前的那个什么三，那个以前那个好像那个好像那个印第安人，他们一回家就在烤肉，好，就是烤肉时间，然后现在的男人回家，他就看电视，然后其实他们可能在休息，那自从上那个课以后，我就学会说可能尽量比如说我先回来的时候就可能看电视啊，看新闻什么东西，那我就等到那个什么要睡觉的时候才跟他讲，可是发现说有时候那时候跟他讲哈，他很没想睡觉都不理我，那我就常常说我然后我就常常说，那我就会跟我先讲说，你有没有在听我听，你有没有在听我听，
好，
然后那我现在发现说这样子好像感觉也好像不太好，那后来我现在学会说第二天可能我现在学会说第二天早上那我先生已经睡醒了哈，那我才跟我先生，那我记得上次有一次好像我们是上户幸福舞蹈课还是什么，他说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哈，那我可能先起来的时候或是先想先学习增加夫妻之间的感情，这样拥抱了或互相这样子，那我就发现说当我在拥抱我先生的时候哈，或对他有一些好像比较，因为他很喜欢我去 摸他身体的话的时候，我就说一边聊天一边这样子。那我请问你哥说，哎，这样的时候如果在早上他已经休息了哈，哎，利用拥抱的时间的时候哈，那我就跟我先生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十分钟听我讲话？那我先生说好啊。那我就发现说，当我这样讲完的时候，哎，我就跟我先生讲说哈，谢谢你听我讲话。因为以前我先生可能一直说要帮我解决问题，那我现在学会跟我先生讲说，你只要听我讲话，好，那其实我在讲话过程中，我自己会处理，我们的头脑自己会处理。那我不知道你就说我这样做恰不恰当？谢谢你，
谢谢。我该怎么称呼您比较好？
永和张姐妹，那黄姐也认识我
啊。OK，
我有在那个。你那个我们那个教会那个跟那个红姐遇到过，好，谢谢您，
好，谢谢您，
好，
拜拜。哦，不过我想张红姐啊，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妻子哦。
完全正确，我想很多听众需要跟他这个能够采用他的模式是非常好的。
嗯，
一般男性这样的方式是比较容易让他开。愿意听你讲话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
那如果你要他讲话，也许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这样的。但如果他不想讲，也不用逼他讲，那他就觉得比如说他有安全感，慢慢的他这个安全感的建立了以后呢，他就比较容易开口讲话。
嗯哼，所以我想说，像刚刚张浩姐提到一个，就是说，通常男性在这个一天工作之后啊，回到家看电视，我想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做妻子会觉得很抓狂啊。一方面可能自己在家里也累了一天，然后先生回家就看电视，然后不沟通，好像憋了一肚子的话又没得讲啊。所以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一个趋势，还是说好像就
是个事实？这是个事实，哎，真的是一个事实啊。男人回到家里面想休息，不想。在听话，在讲话，但是这时候呢，家庭主妇其实家庭主妇做太太，她这时候正需要讲话的时候，所以这方面就是一个事实这样。不过如果家庭主妇想开口讲，或者建立好的这种沟通的气氛的时候呢，可能就不要用负面的话来讲，哎，你回家只会看电视，千万不要这种话讲。你就说，哎，亲爱的，你要不要喝杯咖啡吗？要不要来杯热茶？
是，
用这样的方式。他会觉得，哦，你怎么这么好，这么温馨，我看电视里面冒还要喝茶，可能会这样比较容易引起话题。
是，就像我们在今天也学到了一个这个小秘方啊。我不想说朋友们在您的生活当中您会碰到什么样的冲突，或者其实您也可以进来跟我们分享您怎么样和你的另外一半有个好的沟通。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也希望能够开放给听众朋友。我们的电话是 23691041 23691042， 欢迎您一起加入在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在空中呢有好朋友一起加入在我们的分享当中，我们也一起来接听。喂，都会男女，你好。
嗯，你好。
嗯，怎么称呼您？
我姓赵。
赵小姐。嗯，
是。那李哥就是他刚刚有提到说夫妻双方的那个特质可能不太一样。
嗯，
那有时候对方的处理方式跟我们不同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欣赏的眼光这样来看待对方哈。
是。
那我想请问就是说，有时是我们为什么像我这个件事，我们两个处理不一样，我常常会有那种挫折的感觉，就是觉得说，诶，这个是他这样做是比较好，就他的优点我会拿来攻击我自己的缺点。那我的优势，我有时候会好像无形中会觉得说，啊，你看你这部分比较弱，就是会有那种心态在这样。我不晓得这个是哪个部分我需要，我说理智上我们知道要调整，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心态这样。
是，所以好，我想待会也请李哥来做个回应好吗？不过谢谢你哦。OK， 拜拜。好，如果说朋友们还有这个疑问的话，请您赶快打23691042 23691042。不过我想我们要先请李哥来做这样的一个回应。
好，那时间关系，我可以建议说，可以先你可以参考一本书叫《改变带来意志》，学员传道也出了这本书，就是有时候我们 被对方威胁，然后让对方的有点成为我们的一个控告，那这常常是我们有时候疆界没有清楚，或者我们里面不够成熟导致的一个关系这样的。其实我太太跟我两个我们在表现上面也是不一样，我太太常常问我说啊，你会不会受威胁这样，那我说不会，因为我们两个不同的层次不同范围，他强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我弱的地方，可是 我强的地方也可能是他弱的地方，大家平分秋色，没有什么可以绝对的比的这样的情况，所以你不会受威胁。而且我也说，你演讲的时候提到我，所以你有名我出名很好。很多人因为听他演讲，就想这个听听看看这个最佳男主角是谁这样的。所以你看得到你先生的这种啊长处的时候，你看到自己没有的时候，你不必自卑，因为你可能你有你的长处是他没有的，那这样可以彼此是互补，站在互补的立场。所以你从互补这个角色来看，说你们两个是一体的，那么他强的地方补你不足的地方，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好像自己怎么会不像他不如他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对待来面对，会比较。另外一个就是促进神的沟通了，这是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你可以。就你心情就这方面有挫折心情的时候，那可以透过祷告来求上帝给你这样的一个看见。
所以这可能是有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个疆界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对我们自己的认识跟认同的一个问题了。
另外一个就是爱接纳自己的这部分，就是自我形象是不是良好，是不是健康，也会影响的。
是，所以呢，我们想也提供给这位这个创姐来做个参考，或许您可以看学员传道会所出版的《改变带来医治》的这本书，
或者冯姐的我太太的这个 CD 或者录音带，就是《爱接纳自己》这个主题。
是，所以我想其实在这个婚姻当中啊，因为我们在过去有谈到，因为它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个体，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环境，所以其实很多的事情是很错综复杂的哦，所以也会带来说我们对待对方一个不同的看法。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可能没有办法来进行这个爱的悄悄话，因为时间呢实在太短了哦。可是呢我想我们在今天空中也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最后想还是请李各做一点小小的结论好吗？
好，我讲夫妻有冲突有不一样这是事实，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冲突呢可以造成我们彼此更多的认识，那重要是我们用正确的方式来化解冲突来沟通这样的。那么一个化解冲突一个第一步就是认真的听到真正对方表达的是什么，而不要就是很快的就下结论去打岔。那么听就是了解的开始，听也是化解冲突的第一步。
所以呢我们还可以学了刚刚张小姐扣音进来的一些的方法哦。或许当对方要是真的还不愿意开始听来讲让我们来听的时候，尊重对方，我想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今天非常谢谢李长李哥来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雅玲。
我们在明天同样的时间也欢迎你继续来到都会男影节目当中，也要和朋友们来分享一下，那在单身的时期我们如何就先来建立好我们自我的形象甚至一个好的品格。明天同时间再会咯，拜拜。